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上次查考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基督徒信心的保障。彼得在一开始就向读者保证，神已经保障了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虽然在暂时寄居的世界受到很多的苦难和逼迫，但是没有一件事会影响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所以基督徒虽然在世界上是寄居的，却要为永恒而活，不要再过放纵私欲的生活，却要过圣洁的生活。
那一章好像是整个彼得前书的导论，跟着四章都是根据这个主题思维发展的。我们前两次说过，当时的教会正在罗马政府的逼迫里面经历着很大的苦难，彼得书信就是在那样的气氛底下写成的。
所以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的主题就是信徒受苦产生生命的见证。彼得再把这个主题分成五个题目来说，就是第二章的受苦使信徒从世界分别出来，第三章第一到十七节的受苦产生善行，十八到二十二节的受苦与基督的救恩，第四章的受苦产生顺服神的命令，和第五章的受苦和基督的再来。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第二章，受苦使信徒从世界分别出来。彼得把这个题目分成两点来谈。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第一点，说到基督徒是与世分别的人，然后从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到基督徒是跟随主脚踪的人。
在第一点里，彼得说到基督徒的四种身份。第一，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第二，是活石。第三，是神的子民。第四，是客旅。
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到基督徒的第一个身份，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把经文念出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所以的意思就是下面的话和前面一章最后的那个当从心里彼此相爱的命令有关，也和前面说到我们的心里有神活泼的道有关。
也就是说，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样的人已经除去了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遵行了彼此相爱的命令。
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所谓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真的把那些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都除掉了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辜负了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主恩的滋味。
的确是的，因为那些行为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在圣经有小字说，恶毒就是阴毒，顾名思义就知道，这是在心里暗暗的想要陷害人的盘算。
而诡诈呢，就是在人的面前把自己真正的心机伪装起来。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那个被圣灵击打而死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还有假善，这个也是故意在人的面前隐藏自己真正的动机，叫人误以为是好的，以至于上当受害。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是双生的一对。这种行为啊，常常是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因为人就是喜欢听闲言闲语、是非的话。可是说这些话的人却不知道，他不知不觉已经毒害了别人的心。
对， 照彼得这样的前提来看，有这样行为的人就不可能爱慕神的话语。灵性长进的先决条件就是先要除去那些阻碍人长进的罪。既然一个人心里喜欢虚假的事，他就不可能喜欢神纯净的话语。
对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说的，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所以凡是想要对神的道认真的人，必须要先去掉心里不属于神的污秽肮脏的东西，然后神的话才有可能充实他的生命。
不错，我们可以从婴孩到了吃奶的时候见到妈妈或者奶瓶的样子，就明白爱慕是什么意思了。婴孩怎么样急着要吃奶，我们属灵生命的饥渴也会叫我们急着想要得到神的话语。
而且婴孩是最会认奶的，如果一开始就吃妈妈的奶，后来要给他换奶粉的话，那就要跟婴孩奋斗一阵子才行了。
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啊，就需要吃纯净的灵奶。所谓纯净的灵奶，就是神启示的全部圣经。
对，基督徒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应该读圣经。一个人认识神是从神的话开始，而不是从其他人对神话语的解释来的。即使那些解释没有错，他们也还不是神的道。更何况常常有人故意歪曲神的道，如果基督徒一开始没有吃纯净的灵奶，就会营养不良，甚至有中毒的危险呢。
一点儿也不错，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就直接从神的话得到供应，他经验过神纯正的话语之后，就不太容易被人拐骗到歪曲的信仰里去。
这就是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的意思。这句话是彼得从诗篇34篇引用过来的。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这两节经文同样是强调神的美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查考圣经，要自己从神的话语得到供应，这样才能够经验到神和神话语的美善。
对，接着我们来念基督徒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活石，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先念第四节跟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彼得说，基督徒在神眼里的一个身份就是活石。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提过，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起的，意思就是小石头。
是啊，主称彼得是小石头，他以后要在基督的磐石上建立第一个基督的教会。
除了基督以外，世上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也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圣经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的根基。
彼得在这里也说，神所拣选的基督才是房角石，也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块重要的石头上。
彼得还说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意思当然也包括他在内，都是石头，而且不只是像他一样是小石头，更是活石，是活的石头。
基督这块因为被人看不起而被弃绝的石头，却成了教会的根基。神拣选每一个基督徒作为继续在这基础上建造的活石头，神的教会就是彼得所说的灵宫，不是一栋死的建筑，而是由历世历代很多有主生命的建材，就是你和我，这些被基督所属的人，在磐石，就是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堆砌起来的。
基督徒活实的身份是从建造主教会的角度说的。从维护灵宫的角度来看，彼得说活实就是祭司，希腊原文是祭司的传承或者祭司团，意思就是我们跟很多其他的基督徒一同承担了敬拜神的责任，天天献上灵祭。
灵祭是属灵的祭物，和旧约的祭物不同。根据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的话，这灵祭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借着不断地把自己奉献给主，过圣洁的生活，为主而活，靠着基督，神就悦纳我们这样的奉献。
接着第6节到第8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第6节的头一句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的话，这句话后来的确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对，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同样引用这句话来说到他自己。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44节耶稣继续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不错，顶撞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砸得粉碎，可是信靠他的人，这块磐石却要成为他们永生的保障。
第8节还说，那些不顺从的人在道理上绊跌也是预定的。有些人读到这里就会问，如果这是神预定的，那么不信的人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吗？
这实在是一言难尽的神学题目。在我简单的解释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比起神的智慧，人是非常有限的。除非神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再怎么解释也是不可能完全的。
我想我们可以用设计制造汽车做例子来解释。
好啊，
设计师根据研究跟实验的结果设计了车子，然后车子就根据他们的设计做成了，设计师也根据数据写成了保养跟使用的手册。如果驾驶的人按照这些指示好好的去维护车子跟驾驶车子的话，这辆车子就可以安心的使用。如果驾驶的人忽略了这些，那就一定会出事情，这是咎由自取，不关任何人的责任。
是的，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在神设计救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救恩的结果，所以神根据这样的预知预定了遵守神话语的人会得救，拒绝遵守的人就要面对灭亡的结局。既然人有选择信和不信的权利，人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是的。接着第9节到第10节是说到基督徒的第三个身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基督徒的第三个身份就是神的子民。族类的意思就是出于同一个血缘或者同一个生命的一群人。神子民的生命和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同样是出于神，所以天国是绝对没有靠着一个人就全家移民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而且经历生命的改变，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对， 所谓君尊的祭司，原文的意思就是皇家的祭司。这是说到神子民在神国度里的地位。圣洁是神对祭司的要求。旧约的时代，当一个祭司被高立的时候，神就把他分别为圣，这就是神在地位上算他为义。同时这位被高立的祭司也要做自洁的工作，使自己圣洁，这是他在实际生活跟行为上的成圣。
所以神的子民一方面被神拣选成为祭司，神称他为义，同时呢，神也要求他们在个人的行为上圣洁。彼得说，信徒是神圣洁的国度，意思就是神的国度是由一群圣洁的人所组成的，这群人不是靠自己成为圣洁的，而是靠耶稣基督成为圣洁的。既然神的子民是靠耶稣基督成圣，那么神的子民就有责任，也必须要努力去维持自己已经得到的圣洁。
神这么要求的目的是叫我们向世人宣扬神的美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属天的使命，就是去宣扬神的美德。宣扬这个词的希腊文是由说跟出来两个字合成的，这个字只有在旧约诗篇出现过，而且每一次在诗篇出现的时候都翻译作赞美。
而美德呢，是个多数词，它的意思包括了许多美好的作为和诸多优秀的表现。我们把这几个意思合起来，就知道神已经委派我们去向没有信主的人所传的福音是多么的美好，其中没有一样是宣扬我们自己的事。
怎么说，宣扬神的美德就是把我们从前跟现在的光景向世人做一个交代，叫世界上的人从我们怎么样蒙了神的怜悯来认识到神的美好，并且把神的美德赞美出来。
既然是赞美，就必须出自内心，所以也只有有得救经验和享受过神美德的基督徒才能够成为神的代言人，借着我们内心真诚的话语，把认识神的经验，也就是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向人见证出来。
对，最后第四个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客旅，在11节跟12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我们已经说过，客旅和寄居是暂时的，我们的肉体暂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当肉体朽坏的时候，就决定我们的灵魂要去哪一个永恒的地方，或者是去神永远的国度，或者是在地狱受永恒的刑罚。
可是我们暂时活着的时候，肉体的私欲是跟永恒的灵魂征战的，所以彼得劝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其实彼得的劝是个动词，它跟保惠师这个名词是同样一个字，
而禁戒是一个断然切割的意思，所以更精确地说，彼得虽然已经在前面劝我们不要继续过世俗的生活，现在呢，他更是恳求我们要跟肉体的私欲断绝关系。
是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在神鉴察的日子，也就是在神审判的时候，连那些从前抵挡我们毁谤我们的人都不得不在神面前因为我们始终如一的好行为而赞美神。
也有人认为啊，那些赞美神的人是那些从前毁谤基督徒的人，后来他们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受了感动，也信了主，所以当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庆幸自己因为那些曾经被他们欺负的信徒向他们宣扬神的美德，以至于他们也信了耶稣，使他们没有沉沦，所以他们就赞美神。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为神做见证的结果一定会使神得到荣耀的。
是的。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读这一章的第二段，这段的题目是信徒是跟随主脚踪的人。
从13节到18节，彼得说到要顺服人的制度，然后19节到25节，彼得从基督的榜样来鼓励基督徒要跟随基督的脚踪行。
关于要顺服人的制度，彼得又分三点来解释。第一点，他说到要顺服的理由，第二点说到要顺服所有的人，第三点要顺服我们服事的主人。
我们先来看要顺服的理由，在13节到16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我们说过，彼得说这话的时候是罗马尼禄皇帝即位不久，他对基督徒的逼迫还没有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彼得会向基督徒说这些话，实在是耐人寻味。
是的，说到这里，我们不仅要问，基督徒到底要顺服政府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政府对基督徒不公平，甚至逼迫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还要顺服呢？
彼得在这几节经文里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他说基督徒应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像君臣、父子、夫妻、从属、婚嫁、买卖等等，都是人的制度，所以都应该顺从。
彼得举出君王、臣宰，他们在制度里得到赏善罚恶的权利，所以我们为了顺服制度的缘故，就应该顺服他们。
是的，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看出来，彼得所有有关对于人际关系的教导，都是根据这个原则说的。其实，不只是彼得从圣灵领受了这样的启示，连保罗、雅各甚至耶稣都有同样的教导呢。
是的，至于我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主的缘故。彼得、雅各、保罗，他们后来都为了顺服人的制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也为了同样的原因，他没有派遣天使歼灭那些压迫他的人，也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圣经没有讨论人的制度完美不完美，也没有讨论在不完全的人执法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偏差或者是滥用权力。圣经要我们为主的缘故，不问理由的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对，另外一个基督徒应该顺服的理由，就是为了神的旨意。按照上下文来看，15节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用好行为来荣耀神这样的旨意，目的是叫不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顺服人的制度，就没有批评指责我们的余地。
我们有非基督徒所没有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从罪恶捆绑里被释放出来，叫我们不再身不由己的随着撒旦的权势不断的犯罪，反而是叫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再过从前犯罪的生活。
16节说到遮盖恶毒的罪，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恶毒就是阴毒，就是在心里暗自盘算想要陷害人。基督徒是神的仆人，原文就是奴隶，应该选择行事光明。
既然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奴仆，那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应该顺服所有的人，这就是这一段的第二点了。在17节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 敬畏神，尊敬君王，也就是说顺服所有的人，包括对主内肢体的爱，对神的敬畏和对君王的敬重。
圣经学者丁道尔博士，他根据这一节几个动词的强度列出了一个顺服的次序，最上面是敬畏神，其次是爱主内的弟兄姐妹，最底下一层就是尊敬众人和君王。
这就说明了世界上绝对没有人能够和神平等的。我们敬畏神，因为神是独一的主宰。我们爱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爱基督。而我们尊敬众人和君王，也是因为神的旨意要我们这么做。
接着18节就说到，要顺服我们所服侍的主人。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这里所用的仆人在希腊文是指家仆，意思就是他们是受雇的仆人，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雇员。每一个雇员都有老板，老板就是雇员要顺服的人。
老板好不好不是基督徒顺服的理由，基督徒顺服的理由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为主的缘故，为了神的旨意，也是为了从主所得到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是个自由的人，我们用我们的自由先选择了甘心顺服神，所以我们才顺服自己的老板。
在信徒是跟随主脚踪的人这一段里，彼得从顺服的理由、顺服所有的人和顺服所服侍的主人这三方面解释了要顺服人的制度以后呢，他就从耶稣基督的榜样说到要跟随基督的脚踪行。让我们先从19节起把整段来读一遍。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要顺服就一定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忍受冤屈。其实不管人顺不顺服，犯罪不犯罪，都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犯罪的要因为刑罚受苦，而基督徒呢，却要因为自己的好行为忍受冤屈。
对，彼得说，我们选择顺服而承受冤屈，是为了叫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神。有好些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拖去坐牢，他们心里不会像其他犯人一样有内疚、自责跟苦毒，因为他们是为主的缘故顺从了人的制度。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基督徒已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毒打、被监禁、被没收财产，受到不少的冤屈和痛苦。彼得等于是告诉他们，在这样的苦难里，他们还能够忍耐，是神所喜爱的。
对，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耶稣并没有犯罪，可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按照神的旨意担当了我们的罪，叫凡是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在义上活。
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就知道神叫他的儿女为信仰受苦， 就是跟随基督的脚踪行。苦难怎么样没有玷污耶稣的圣洁，信徒为义受苦也同样的会使自己更圣洁。基督怎么样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也同样要等候神公义的审判。
对，再说基督为了拯救失丧的罪人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受苦完成了神的使命，而我们为了信仰，为了好行为，忍受冤屈的苦楚，也是为了向世界上的人见证神伟大的爱，希望他们也能够认识真神，跟我们一样得到神的拯救。如果我们跟随了基督在地上所走的路，那么基督得荣耀的结果也同样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
彼得在最后一节提到，基督徒的灵魂是在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之下。牧人的责任就是照料、喂养、引导和保护。所以我们一切的遭遇，包括苦难在里面，也在牧人的引导照料之下。
更重要的是，在牧人的监督之下，地上所有的人、事、物，甚至撒旦，都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夺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主耶稣两次强调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耶稣这样双重的保证，加上彼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再一次的说，我们的大牧人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监督。那么基督徒遭受再大的挫折也不必害怕了，因为既然我们的灵魂是在神的监督之下，那么我们为义、为信仰、为他受苦的时候，也一定是在神的许可之下才发生的。我们的灵魂绝对不会因此受到伤害的。
就好像约伯受苦一样，神容许撒旦攻击约伯，却不容许撒旦伤害他的生命。神要借着考验约伯的信心来向撒旦证明，人可以不为着从神得到好处才信靠神。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夺去人对神的信心，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夺去神对基督徒灵魂的保障。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是监管我们灵魂的牧人。
对，慕道的朋友，您愿意让神来监督保护您的灵魂，叫您的灵魂永远不失落吗？您只要向神做一个相信耶稣救恩的祷告，从此就没有任何的势力或者任何的事物能够把您的灵魂从神的手里夺去了。
是的，这是神亲自的保证。我们下次再会了。
再会。